陶友的韵 FM 230756，您好。这期节目比较特殊，将和朋友们分享我的老朋友蓝马兄的长歌集的最后一节，总共用了26期节目才完成了这样一次心灵之旅。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应该非常特殊，我在朗诵这首诗的时候也得到了独特的体验和独自的享受。那您可能已经感觉到了，今天我朗诵的环境有点不一样，周围嘈杂的声音包括鸟语花香都不是我制造的。还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坐在我旁边的就是蓝马兄本人，待会儿朗诵完这首诗我将采访他，咱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心路历程，他是如何创作这首诗的。下面呢就和您分享长歌集，又叫竹林恩歌的最后一节，第40节，在成都浣花溪公园的一条幽静的小径上，为您朗诵这首诗。主啊，苦难的味道像美酒一样浓烈，跟着苦难走，我的脚印也显示出我陶醉的历程。从畅饮苦难开始，我再没有干错别的什么，因为苦难的原野一望无际，遍地青草，疯狂而辽阔。苦味的太阳是金灿灿的，白云在苦难中白得耀眼，蓝天在苦难中蓝得迷人，而大地在苦难中裸露出母亲一样的全部身份。我是在苦海之中和落日相遇的，苦难中的鱼群五彩斑斓，他们欢迎落日，像欢迎苦难一样，那么单纯，那么真心，教会我像流水一样去游泳，让我渡过了无数无牵无挂的鸿沟，向着更深更远的苦难遨游，把自己也当成了苦难的美酒，一天天酿成这惊讶的醉意。为这份叫做苦难的礼物去频频举杯，没有顾虑，为太阳的沉落而推波助澜，竟让干杯的意志无限的拖延，让苦难像泡沫一样在苦海面前成为偶然的笑话。主啊，大巫见小巫的时候，智慧还在东方闪烁，小巫见大巫的时候，启明星又把新结业的苦难撕开了，漫天的星辰照亮了苦难的规模，宣喻着苦难的美。然后他们和黑暗一道熄灭，让山间大地重新漂浮在清晨中。苦难的温度如此的不同，在苦难最高的红色的拱柱上，幸福像血一样在那里向着太阳跳动喷涌，直到使落日沾满了血，是苦海染上最壮丽的红。因为苦难的片刻是永远沟通的片刻，万物骚动着，在无边的苦难中聚集着力量，无人看管的酒像大海一样令白帆沉醉。 而夜幕上演的激情是深蓝色的，闪耀着片片星光。内心是鲜艳夺目的矿藏，眼中是瀑布般流淌的钻石，血液中奔流着多少古往今来的故事，呼吸着吐露着多少慈爱的星辰。这是青草向土地蔓延的岁月，苦艾的味道熏陶着空中的飞鸟，庄稼开始在原野上诞生，种子消失了，每一只小鸟都成了枝头的树叶。这是怎样宏大的一道盛宴呐！左边的餐桌上是旭日，右边的餐桌上是落日，中间却是彩虹在飘渺美妙处试着完美的连接，而彩虹下的万物全部都是酒杯，它们盛满了那么多的困惑令我陶醉，它们处在苦味的节拍中酒杯荡漾，给了我漫长的一个个品尝之夜，徒步狂饮之夜，喝在暴雨之中，饮下了1001滴烛火之夜。我的身体被夏天的雨水装满，我的灵魂被冬天的篝火点燃，直到苦难像星空那样圆满地罩住了整个前程。于是我和所有的岩石一道笑了，还给万物一个不醉的笑声。我的童年呐，就像泉水那样再次向我的岩石叮咚喷涌。这是止不住的童年，经历了苦难又重新开放的童年。复杂的道路边上野花一样又苦又香的童年呐，由苦难焕发出不同花蕾的童年，是登上高山为苦难干杯后成熟高长的第41朵童年。我在品尝着苦难的美酒的时候，那欢乐的泪水沿着波浪一样的风上升，我因为尝到了他的欢乐而坐在地上感谢，我祈祷苦难能够源源不绝将我带入层出不穷的每一种陶醉。经历了多少苦难，流出了自己的美酒，斟满着成熟的年华，让心酸变成甘醇，我的甜蜜像风一样飘荡，而且单纯，无边的快乐，就像黑暗，无处不在。让我被苦难点燃吧，让我火光熊熊，全身像光芒一样，像火舌一样，像那甜蜜的黑暗，飘扬。让我流出自己的美酒，斟满同样甘醇的欢乐。回敬每一堆篝火，感谢苦难的栽培。美丽的鸟儿在空中流淌，流向那鸟的海洋。阳光强烈地停泊着，展示苦难的圣洁。复杂多变的宁静在眼前闪烁，大地像独一无二的花朵白白盛开，我却在习俗风俗习惯中望着一条大河，看它显示新鲜的低吟的漩涡，显示水底世界的喘息和湿漉漉的光阴。我看见光阴的醉意比我深， 比我浓。那苦难的意义就是幸运，就是随时的碰上那光阴的花朵，持续掉进巨大的芳香，在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道路上漫游，任凭幸运之门在永远的秋风中震荡。主啊，我们躯体的爱继续在风险中寻求它的收获，我的脉搏已在苦难中萌动，我的力量已经酿成烈酒，欢宴上我感激苦难像呼吸一样，是我永恒的朋友。这首诗完成的时间是1997年的1月6日。
哦，
老兰，你自己还记得吗？
哦，这个大概的印象，
就是那一天完成的情形，还记得不？
我记不得。
写了最后一首诗，苦难酿成的美酒，那种感觉还记得吗？
哦，已经，应该说是不是那种精确的记忆了。
啊，
它已经是融化，反正是在自己身体里面嘛，个区别不是是啊，就是具体那天的已经区别是吧？因为当时的话，实际上是当时那个是各种诗都在写，有点像是那个阶段，就是96年的冬天，就是11月、12月好像是，然后97年的1月份。3个月，有点像是个日记，相当于是日记，一直天天，反正有什么就去写，有什么就写。当时不知道它是一首诗，
那
哦，当时哦，后来回头看的时候，把它一看，这个阶段的这些全部是好像是连通的。
为什么？你想记录什么呢？
记录就
是个日记，
对，就是当下的那种嘛。当下的那种感受感觉，甚至你看你那个诗里边有一些就是当天的情况啊，今天又阳光怎么样了，
是
今天的阳光怎么样，今天又下雨了是吧，然后这样展开的，就是当天的那个状态。
但是我在朗诵这个诗的时候不觉得是在描摹现实，
他这是关跟现实
有关，
有关，但是是只是一个借口吧，好像那个现实，反正
现实是个借口，因为人处在现实当中。
他也是借口，也是当时诱发的因素。比如今天花又开了，是吧？今天下雨，结果又怎么了？今天阳光又特别怎么样？然后一下就说到一边去了，说到内心的一些状态。
对，当时出了什么事儿吗？有什么状况吗？为什么想着用诗歌日记的方式，一口气写了几万字的诗歌？这个还是罕见的。
他那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记录那个阶段的那种心理状态吧，心情。那个心情，那里边已经有所描绘哈，反正。为什么后来叫做这个竹林恩歌呢？就是它里面很多好像感恩的成分也在里面，有很多喜悦、
狂喜，
然后呢又感恩又狂喜这种成分，持续不断的。又想感谢谁，把它就是倾吐出来吧。所以当时呢，也是正好是住在这个四川大学那儿的一个竹林村。那儿租的一个房子，所以叫竹林恩歌。是这样的。
当时是个什么情形呢？在那儿租房子的时候，是处在一种写作状态呢，还是一种什么状态里头？
应该是吧，反正也在上班吧，上班，反正上了班下班回去就是每天几乎都要动一动。
其实我很想知道，就是这份狂喜，现在通过我的朗诵
啊，
已经和很多朋友分享了。我想我能代表大家的心情，大家很想知道这个狂喜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可不可以也有一点？
这个的应该说是，怎么讲呢？跟这个佛还是有些关系，佛学这方面，跟自己本身原来的一些 从小到大的一些思路也有一些关系。
嗯，
从小到大，你知道那个这个搞非主义的时候有一个全文化这个这个理论哈。
嗯，
全文化这个实际上全文化提出的那一块儿，所指的那一块领域哈，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非文化的那种思维的领域，
就是文化之前嘛。
前文化，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人类文明之前呢？
就是、也不是，它这个钱应该是逻辑上的钱
啊，
就是它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上的，而是逻辑前提上的，就是你现在也可以进入前文化状态
啊。
哦，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领域呢，它不是文化的，但是。它和文化的关系是它能创造文化
啊，
所以它叫全文化
啊，
所以文化应该就是靠这块领域，在这个领域之中滋生长出来的。
那这个全文化的理念跟佛学有关系吗？
哎，后来就发现，我开始不知道，开始我们那个年代不知道有佛学是吧，只知道有
没接触过一些，
没有接触过，那个时候是破四旧嘛，早就庙子也是空的，佛学的知识根本就没有。
嗯，
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文革呀、四清啊什么什么，然后上山下乡，
嗯，
这样过来呢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嗯，
所以呢那个、当时这个只是从思维啊，
嗯，
从这些角度提出了全文化这个领域，
嗯，
这个理论。那么后来为什么就发现他又跟这个相通了呢？
嗯，
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学生，这个叫蒲红江
哦。
他比较跟那个佛学走得比较近，
嗯，
他就那个阶段就经常到我那儿玩的时候，就把带来一些佛学的书啊这些
啊，这样才让你接触到。
他也在讲，哎，我就讲，我就听，我就问阿江，我说你说你哎，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那个，我就让他感觉一下，我说跟我那个全文化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嗯。
我慢慢的从那个听就觉得，我就感觉到这个佛学当中核心的那一块儿，实际上我的全文化这个理论，或者说这个理论所代表的那个所要指出的那个领域，应该说是跟这个佛学的核心是沾边的。
这个核心你理解是什么？
从我这个角度就。这个全文化这个领域哈，这个思维领域，就是进入到这个佛学的核心区域的一个门了。
是，
好，
那从门里能看见什么？
看见的就是不能说出的啊，就是当时我们虽然说，但是说没有说出那个本身。
可以理解成这个长歌集整个都是你看见的吗？就从门里看见的东西吗？
长歌集，这个倒不是这个。这个也是一种抒发那种情绪的一种宣泄了，还它和这个认知还有点不太一样。
那你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你的认知？就从门里，从前文化和佛学这道门里看到了什么？
前文化，你进入那个门之后，你就不是看到，就是那要用现在这个语言来说，那就是属于要开法眼来看了
啊。
那里边不是大自然，不是什么东西。
嗯。没法说，
没法说，但它是一种智能活动，起码哈，
嗯，
但那个智能活动它不是概念，也不是语言，
它也会就是在你的体验层面，它是有的嘛，这个东西
是有的，那就跟这个佛里面讲的那个觉啊，和那个真空妙有那个觉悟的觉，那种的运作也有点类似，我个人感觉。
那你能描述一下这种感觉吗？就当初你是有了这种感觉才诞生了这首长歌集的，我们就想知道你当时究竟是什么感觉。你不用诗意的语言，就用朋友聊天的语言。
那个感觉应该说觉这一块呢，就是说是对这个在理论之中表达了
啊。
诗歌这个是另外一条通道，它还不是直接描绘那一块的。
就是我们这么来说吧，
而是这个当时的喜悦心情的一种和感恩心情的一种表，这个的倾诉。
对，就是你决定倾诉，并且动笔写下第一行诗的时候，
当时
是个什么状态？
当时也没什么特别的，没有感觉是要决定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写写写写，写了之后就放那儿就没管了。 那都是零几年，二零零六年还是零七零八年，这个时候蒲洪江就是阿江，他说要弄一个诗集，跟我来出一个合集，然后去找才找出来的，然后我都搞忘了，所以就没有决定。就当时真是当时的那个心情那种状态哈，喜悦的这个状态和那个感恩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宣泄倾诉，那么这个喜悦也就是感觉到我那套东西和这个是通的，哎，找到一个支点。
为什么在诗歌里的有一个意象，就是不停的呼唤主，主啊，主啊。
这个就是感恩的有一个对象哈，是一种宣泄。但是这个主实际上它主要的这种在我这儿这个印象哈，主要的还是这个佛祖。佛祖，但是呢，这个感觉里面有模糊的，觉得所有的主都应该是，
都是一回事儿
啊。那佛祖也代表所有的主，
啊、
包括这个造物主啊，
嗯，
包括其他宗教的所说的主，我觉得都是通的。
你呼喊他，他答应你了吗？
没有，这实际上这个主也就是自己的主。
啊，
哦、
是你自己跟自己有什么感应没有？
自己就在里面回环，就是，
嗯，
就在这种里面欣喜和感恩欣喜这种。
但是你的第一段和你的最后一段，就在呼唤主的这种甜蜜当中呢，同时也有一些怎么讲，有一些徘徊的因素吧。你看你的最后一段说到了苦难，要把苦难，要经历苦难才能饮下畅饮美酒。第一段说主啊，我长久的徘徊在你的山门之外。
对对对，终于就进来了。对，
那到底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呢？进去没有？和主遭遇了没有？
应该怎么说？就是最后就没有进不进，
就在哪？
实际上就没有门了，这个就是本身就一块了嘛。
这样子
啊。
我在朗诵这首诗的时候，可能跟有些被打动的朋友一样，感觉你虽然是在你这个诗的这个前面写到是献给故乡西昌，献给琼海，
对对对，
那么我们感觉呢，倒觉得好像是献给天堂的，感觉是描绘了极乐之乡啊，天堂的境界，
对，
你能理解我们这个感觉吗？
我能理解，他确实就是这样的，只不过呢，就是我呢就把这个家乡这个作为自己生动的一个背景，因为我对那儿的人一草一木，所以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有一这个叫什么实景地图嘛，完全知道，他就是说作为我、这个所谓天堂的一个具体化的依托，我就能对他倾吐。
就是童年的西昌，童年的琼海，对你而言就是天堂，
就是天堂，就是天堂。
还回得去吗？
啊，回，就在心里吧，现在就在心里头了。
在心里边。
哦，就随时都可以回去了。
那坐火车能回去吗？
哦，坐火车的那不需要，就火车的，不需要火车，就这样就进去了。
啊，
我就觉得这可能是有点非常个人化的。
是。
哎，我就觉得那已经是全部是我的了。
那可惜不是我们的呀。
我那咋办？
所以我才问你需不需要买张车票去。
所以他，我觉得每个人他心中可能都有，就是触动他那一块。我的就是我的家乡，你肯定有你的家乡。
嗯。
哦，关键是这儿。
可是我们经常在，好像现在大家经常有一句话叫"家乡沦陷掉了"。你看这里到处都是埋，到处都在搞建设，到处都在移山填海，好像。你有这样的感觉吗？西昌，你如果买张火车票，还能回到你童年的西昌吗？
要看一四年还是一三年，我去过，已经面目全非了，没有那种感觉了。很多很多都被
你诗里的那些意象、小渔村啊，这些都还在呀。
他已经就不像原来那个样子了，不知道为什么的，真是一些气候，可能气候都在变。当时那些雨啊、雾啊、蒙蒙的小船呢、在那个水里面，水灰的，在风里面是灰色的。 反正那个描绘不出来，心中知道，关键在这儿，幸好一个心了，一个心你一调动，你调动出来了，那这全部的那些，整个当时的感觉，当时的形象，现在去看，都是很多商业化的东西，然后呢，跟当时反正是不一样了。包括那个时候罗辑山那些那整个山到处都是花，一大丛一大丛的，十步远又是一大丛，各种颜色的花，下面是雪，上面是花，妈的这个真是天堂，那种震撼是很厉害的，当时那个震撼啊，你想整个山到处都是花，
但是
都是这么一丛，又不是人工的，
是是是，
下面是雪。那个雪是凝固了的，是变成圆球一样的，一弄它就到处跑。
哦，
雪下面就是深深的，一挖就是很厚的那种植物腐烂的那种腐质。这是一个场景，对我震撼很大了。还有震撼的就是那个天空，西藏那个天空，天上经常都是万里无云的，
极其渺远，
极其渺远，然后。几乎经常都能看到那个银河，那条光带横空而过的那个，从小都看着各种闪亮的星哈，各种颜色的。但是那个银河那条带光带呢，就是像有点像这个奶瓶牛奶挂在杯子上那种挂着的哈，模模糊糊的。在我青春期的时候，发现躺在草地上看它，看。把它看透了，那个不是像那个瓶奶瓶上挂的那种哦乳白色的那个东西，并不是云，而是很细小的星星这样排起来。
哦，白天也能看。
不，晚上。
哦，晚上。啊。
平时看好像是星云，好像是云，但是那个时候看，发现那个云。把它看进去了，发现是很细的星星，
哦，
全部这样排成的那个云，
哦，
那个震撼也大，
这听上去像是奇迹啊，
啊，那个震动很大，
所以我想，你在诗里边充满了这种感激之情，乃是觉得故乡养育了你，给了你这种一种心中有这样的天堂
啊。
里边有一些诗我印象很深，比如以无家为家，以无业为业，以无求为求，主啊，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不求取什么。
哎，这个已经就有这个佛学的这种
这些
教育思想在里面了
啊。就是在无欲无求对你而言都不是一个理念了，这是心中涌现出来一种真实的东西。
真是，哎，他你就能感觉到，他确实跟佛学这个真理一贯通，你真正做到那个做到了，他自己就涌现出来了。
那你说，从刚刚我朗诵的最后一段来看，你说这样的天堂，这样的狂喜之情，这样殊胜的境界，究竟是童年的美好的自然和故乡带给你的，还是苦难带给你的？
实际上都是这所有这些融合在一起，故乡、童年，然后佛学，然后自己的思考，就是前文化这一块，前文化思考，除了是思考还有体验，这块体验是从小带着的，带在身上长大了，从小就是因为也是那个环境，也是个童年，然后也是西昌那种，当时原来那个杨黎问还没去过西昌的时候，杨西昌是怎么的嘛，我说反正就是相当于就在天上。怎么的说不清楚，反正相当于就在天上。
你相当
于住在天上的。
啊，就这样直白的告诉他。
直白的告诉他。
啊，你
相当于就住在天上的。
啊，是啊。
经常都是万里无云嘛。
啊。
有云的话它就是一朵一朵的起来，突然就窜上来了，从四面八方。
啊。
变成这样，变成那样。我小时候我们都看，还有真正的祥云。
哦，
这小时候我就看到
是什么样子的？
七色的，各种色彩。
哦，
一朵云上就有各种色彩哦。
一朵云上有各种色彩。
哦，分那个镶在那个边上。
啊、哦。
一朵云上就有七， 七八种，
就是菩萨驾临的祥云的。
那当时不知道嘛，
那个，
哦，当时只是看到这个云看一看，哎呀，真的飘过。
这种感觉会消失吗？
感觉不会消失，
就是你心中有的。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也可能是个人化的，也可能别人也能这样。
嗯，
就是经过的风景啊，经过的这些东西，它造成的这感受会可以储存下来。
可是现实生活当中有那么多事儿要去处理，
他处理
那么尤其是那么多痛苦的烦人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无聊的事儿。他会不会破坏你刚才所描述的这一切？
他应该没办法破坏，而且相反是那个能够治疗。我说的那一切，就是当时得到这些感受，它可以反过来作为一种储存在生命当中的药，可以治疗这些烦恼，治疗这些纠结。
但是会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烦恼，就是这心中不可磨灭的东西，人死掉了就没有了。
这死的问题呢，就是在要叫佛学是，从佛学的观点讲的话，就不这么看了。哦，
这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哦，是个复杂的问题。
我们希望南马兄呢，这么复杂的问题，就犹如你在描写故乡、描写琼海、描写天堂那样。将来也能看到你的诗，把这些复杂的问题用生动的感性的诗歌语言把它描述出来。我觉得这些诗啊，就像西方有那个灵歌这种派系，音乐派系一样，我觉得诗歌也可以有灵诗啊。你是开先河者，
可能有点，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有点接近这些吧，反正。我只是觉得当时是定位为恩歌、反正是这点是比较肯定，就是可以感恩的。但是林哥这个说法也有很有意思，
林哥啊，对，
那个曾经也有一位朋友，就是朱云呢，他说是好像是什么圣歌什么的，
圣歌，
我觉得还是恩歌，我觉得更
朴素直白一些，
对对对，更贴切一点。
不管是灵诗、灵歌、恩歌还是圣歌吧，我们都希望啊，蓝哥、蓝马兄将来能够创作类似的这样的东西，把你心中涌现的幸福拿给我们大家来分享。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你的诗作。
哎呦，这个就不知道了，这个要看一看。
反正在你心中随时可以提取嘛。
姻缘，提取的，它是提取的那个东西呢，它本身不是歌哦。
啊，
哎，
是
哦，
是，
所以它会变成各种形式。
嗯，
当年呢就变成那种，哦，当年是把那种欣喜，哦，和感恩那种把它宣泄出来了。
好，
现在呢，就是未来它变成什么形式，
不知道，
不知道哦，
嗯，
不确定。
好的，谢谢
啊，
谢谢接受我的采访。那么这一次算是功德圆满，把蓝马的长歌集，又叫《竹林恩歌》，不仅朗诵完毕，而且我们亲自采访到了创作者本人，谈了他自己是如何创作这首歌，而且这首诗的境界究竟是对他的意义。啊，究竟是怎样的？我相信有缘的朋友一定还可以见到南马兄的下一部长歌集。谢谢大家，今天是在成都浣花溪公园内啊，一个小道上，其实不算很幽静，不断有人来人往，也有鸟语花香。如果有噪音，声音听上去不是那么好，请你谅解。下次节目再会，陶友的韵。FM230756，祝你好运，再见。